弟兄姐妹在主里问候你们平安今天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我想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们都会用这样一种方式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恩不过呢我心里面还是盼望疫情可以早一点的过去这样我们又可以相聚我们又可以吃到弟兄姐妹为我们准备的爱心的甜点我想最近的疫情一定是所有人的话题有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神如果现在在天上看这样的疫情在地上发生的时候，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他仅仅是希望看到我们为了应付这次的疫情而忙碌吗？的确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家人为了支持政府的决定为了让疫情得到控制为了彼此相爱的缘故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疫情的传播让我们有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但我想忙碌的应付疫情应该不是上帝让这次疫情发生的目的我想上帝借着这样的灾难或者这样的疫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反省的机会他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他的面前神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那么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好好的去亲近神呢还是我们刚好有一个借口我们可以不用回来聚会了如果这次的疫情让我们更加的远离神我想我们的神会有多伤心呢他的心意是让我们更好的去亲近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罪让我们远离神但是神的话可以让我们远离罪神的话太重要了圣经的言语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我想我们以不变应万变我们继续我们这一次八福的这个系列的信息我们这个系列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主的门徒让神的话亲自的带领我们依靠他的话我们可以来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这段时间我看到不少的微信圈这个都在发一些抢购的照片从开始这个抢购口罩洗手液甚至纸巾到后来抢购超市的大米面粉甚至肉类我们囤一些在自己的家中以备不时之需那我发现呢华人去抢购的就特别多我在想是什么原因我想可能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华人特别有这个危机的意识因为我们曾经挨过饥饿特别是在中国经历过3年的自然灾害的人对那时候所面临的饥饿可能还记忆犹新因此我们对粮食十分的珍惜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如果碗里面的这个饭还剩下一些饭粒的话呢妈妈就一定要我们吃干净才可以离开饭桌我想这里绝大部分的加拿大人都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下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机会尝过这个挨饿的滋味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跟饥饿有关的饥饿里的饱足耶稣在讲到八福的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想八福的前三福大家都应该可以背了因为在这样一种特别的讲到的方式下面就不能和你们有一些互动 在第一幅耶稣就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里的虚心啊，指的是灵里的贫穷啊，知道我们灵里的贫穷，所以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啊。第二个福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这里的哀痛指的是为罪忧伤啊，为罪忧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神的安慰。啊，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三福，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一个温柔的人对神极其的顺服啊，但对人却极其的宽广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就会得到神的应许啊。今天我们到了第四福啊，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八福到了一半啊，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八福的结构啊。我们注意到这八福结构上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在第一福和最后的第八福，它的结尾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用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作为结尾啊。可能现在今天没有 PowerPoint 啊，所以我就请弟兄姐妹自己打开圣经啊，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观察到这第一幅和第八幅的结尾是相同的啊，五章三节第一幅啊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到了第十节啊，最后的一幅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同样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而且在语句的时态上，这八幅只有这两句是现在时啊，为的是凸显出天国这个主题的现实的意义啊。从开始的第一幅到最后的第八幅，我们讲到这是八个属灵生命的品格啊，实际上它就是指向一种人，那就是指向天国的子民。这八个生命的品格不是孤立的，不是说可以有这个没有那个啊，而是应该同时的具有。这八种品格是识别天国的子民和闲杂人等的标准啊。另外这八福的一个特点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八福分成两个部分啊，前四福和后面的四个福啊，第一部分前四福啊的第四福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福同样讲到了一个字，也是义，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同样讲到一个字，那就是义。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义在这个八福当中的重要性啊。耶稣用饥渴和饱足啊这两个词来阐明啊，天国子民对义应有的态度。耶稣同样的用他一贯的那种说法，就是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来加强他的讲论啊。饥渴的人会得饱足啊，看似自相矛盾啊，或者我们啊在啊这个称法上，我们叫他称为吊诡啊，英文叫 paradox 啊，就是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语，但最终它要带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啊。而这里的看似自相矛盾跟世界上的自相矛盾是不同的。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做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那是非常可笑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一边每天去啊这个健身房啊锻炼身体，他一边却是抽烟喝酒啊，吃一些垃圾的食品啊，或者说有一些人他一边做着所谓的慈善的事业啊，一边却去昧着良心赚那些不该赚的钱。可能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啊，一边说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一边却面对自己的家人也爱不出来 但是圣经的真理不同啊，它看似矛盾，却带出一个啊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啊，比如说在所罗门他写的传道书啊，看似虚空啊，却是带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观啊。整卷的传道书，所罗门不断的在说万事皆为虚空，却最终引导人把盼望寄托于创造天地的那唯一的真神啊。使徒保罗也是使用吊诡的这个高手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描写这个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啊，保罗说十字架的道路啊，在那些灭亡的人是看为愚拙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智慧啊。保罗之后还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是刚强的，似乎软弱，实质却是刚强，看似矛盾，却带出伟大的真理啊。耶稣说啊，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认为是最大的啊，必做用人啊，谁愿意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啊。大的就是小的，小的才是大的。凡救自己生命的就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语却带出了伟大的真理。耶稣在这里同样说，你们饥饿的就会得饱足。我想现在我们在座可能很少有机会有饥饿的这个感受啊，我们的物质太丰富了啊，吃都吃不完啊，我们还要挑好吃的吃。和现在这些年轻人呢 特别是像我的孩子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谈饥饿啊，对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感触。但是耶稣在当时用这饥饿啊饥渴来讲这个道理，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一个十分形象的这个比方啊。饥渴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一个普通做工的工人的收入也就刚刚可以勉强吃饱，一旦今天没有工作就要挨饿啊。当时的一个普通的百姓每个礼拜呢就只能吃一次肉啊，吃一次肉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买肉除了要有钱，还要有这个肉的票才可以买到啊，一个月也吃不了几次啊。鸡肉更是很好的东西啊，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啊。现在物质太丰富了，我们可以鸡肉我们可以天天的吃啊。不过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生活，但并不代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吃饱啊。据联合国这个粮农组织的最新的这个统计啊，世界上还有将近10亿人在挨饿，也就是说这10亿人还处在饥饿或者营养不良的这个条件下。为什么我们的物质已经这么丰富了，但是还有那么多人还吃不饱？中国唐朝有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名字叫杜甫啊，我想大家都听过啊。他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啊，他的诗描写很多社会的现状啊，以社会写实而著称。他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诗句啊，叫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路有冻尸骨。为什么有钱人酒肉多的吃都吃不完，而穷人却饿死在路上？受社会的公义在哪里？耶稣在这里用饥渴来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公义这个问题啊。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在1935年的冬天啊，美国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啊， 这天在纽约市的一个穷人居住的一个法庭上面，正在开庭审理这样一个案子。被告在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奶奶，她衣衫破旧，满脸愁容，在愁容当中更是带着一种非常羞愧的神情。这位老奶奶因为饥饿偷了面包店里的面包，她被面包店的老板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法官就问这位老奶奶说：“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店的面包吗？”这个老奶奶低头回答说：“是的，法官，我的确是偷了。”法官又问她：“你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吗？”老奶奶抬起头来看着法官说：“我知道，所以我自己觉得都很羞愧。我是饿了，但是我自己饿，我都不会去偷这些面包。但是当我看着我那3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他们还只是孩子。”听了老奶奶的这些话，旁听席上响起了一些议论。法官敲了一下这个木锤十分严肃地说下面我们要宣布判决。法官把脸转向老奶奶，他说：“被告，根据法律呢，判决如下，你有2种选择，一种是处以$10的罚金，或者是有10天的拘役就是要把这个老奶奶关在监狱10天的时间。”这位老奶奶就回答法官说：“法官大人，我触犯了法律，我愿意接受处罚，但是如果我有这$10，我哪用得着去偷面包？那我只能选择拘役10天。但是法官大人，我那个3个孙子，在我坐牢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他们是会被饿死的。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又同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义。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公义？阿摩斯书8:11经文讲到：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其实上帝的供应是足够我们享受，但就是因为缺乏公义，所以有的人要忍受饥渴。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可以说是一片繁华，社会富足，从表面上看一切好像是欣欣向荣但在深层的这个层面，社会贫富悬殊，当时对孤儿寡母的欺凌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在这样的环境下，上帝兴起了2个先知一个叫何西亚。先知何西亚是来强调上帝的慈爱另一个先知就是阿摩斯先知阿摩斯是来伸张上帝的公义。先知阿摩斯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没有上帝的话，人间哪有公义可言？人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自以为义罢当人不听上帝的话，什么都乱了。我们知道最后北国这个结局就是被亚述帝国灭亡。其实如今不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社会上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贫穷的人越来越贫穷社会上大部分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很多的规定条文甚至法律只不过是一些当权者在自己有限的认知的这个范围下面制定出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定而已吧。 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是基于上帝的话，那才会有真正的公义。但是可惜的是，很多国家的法律经过时代的演变，似乎越离上帝的话越来越远，罪让我们远离神，但是神的话可以让我们远离罪。神的应许永远不会变啊！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这句经文对我们现在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耶稣在这里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义这个词，新译本圣经在这里用公义，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对公义的饥渴达到一种程度，就如同一个快要饿死的人需要食物，一个快要干渴而死的人需要水一样，这样的一种渴慕的程度。不过渴慕的对象不是食物也不是水，而是义。那什么是义？圣经中义这个词太重要了，我想至少在几个方面我们来了解圣经中义的含义。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称为义人，都不能称为义，因为在圣经中很明显的讲到在罗马书三章第十节很明确的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义这个词在圣经中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没有罪无罪这个意思在希伯来书一章十节经文讲到，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义人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义的反面就是罪不义的人就是有罪的人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因为他叫日头就是因为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里用义人来对应好人不义的人来对应这个歹人或者坏人好人世界上有绝对的好人吗我们有的时候通常会说某某人他真是个好人其实我们也只是相对的来说他是个好人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好人无完人同样绝对的义人也是没有的虽然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提到过不少的义人比方说讲到挪亚是个义人可能提到的还不止挪亚在圣经当中提到过的义人比如说亚伯耶稣的养父这个约瑟施洗约翰还有像以诺亚伯拉罕约伯都被称为过义人甚至罗德在圣经当中都被称过义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也只是说是相对的称呼而已按照神的标准如果义人是指无罪的人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义人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义人或者义者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神是完全公义的在旧约的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四节说耶和华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通义又正直公义是神非常重要的属性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公义不但是神的重要属性公义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公义耶利米先知在他的耶利米书当中说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在当时就把耶稣基督指向了公义，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公义。我们知道靠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义人，然而神是公义的，耶稣基督就是义。上帝让我们这些罪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为义，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了。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圣经说中所谓使用称义的这一个词呢，原来是一个法庭的用语，基本上是用在法庭上表示法官判这个判决这个被告可获无罪释放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对无罪渴慕吗？我们对义渴慕吗？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只有觉得关在笼子里很闷，它在天空飞翔的时候才会高兴。我想现在的疫情让有一些的人都失去了自由。这次的疫情最大的恐慌就是没有这个疫苗，也就是无药可治，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这免疫力来这和病毒来做抗争所以这次疫情这个年长的这个死亡率就比较高，因为年长的人的免疫力可能就没有年轻人那么好。在这次疫情当中，很多的专家也提供一些建议增加我们的免疫力，特别是讲到要多喝水多吃维生素要有充足的睡眠我们要好好的休息这样可以增加这个免疫力。我想今天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可以增加免疫力，比喝水比吃维生素都要重要那就是彼此相爱，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去爱你的家人爱是能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的。在彼得前书4:8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可以遮掩很多的罪。所以好好的去爱你的家人提高他们的免疫力来应对这一次的疫情。当我们对罪厌恶而对义产生渴慕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有宝足一个基督的门徒他的属灵的健康来自饥饿。饥渴是人肉体的本能的需要人饿了就想要吃渴了就想要喝人有饥渴代表我们还活着是不是？有胃口代表我们是健康的人生病的时候通常就没有胃口。属灵生命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比属灵生命的属灵的胃口更重要的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吃什么补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对属灵的事有胃口吗？我们对主日学有胃口吗？我们对查经小组有胃口吗？我们对周日的崇拜有胃口吗？还是我们有属灵的厌食症？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会以耶稣基督为他一生的满足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会以耶和华作为他的牧者而感到满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神让我们有草吃，让我们有水喝，使我们得饱足。主耶稣指着雅各井里的水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喝了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妇人的反应是什么？那妇人的反应就像耶稣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吧。我们有这样的渴慕吗？饥渴才是饱足的秘诀。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耶稣自己在旷野中受魔鬼的试探啊，禁食40个昼夜啊，后来他就饿了啊。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我们对神不渴慕，我们就只能为肉体而活，一生就只有劳苦愁烦。罪让我们远离神，但神的话让我们远离罪。如果我们开始饥渴慕义，神就让我们得饱足。马太福音6:33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还记得我一开始讲的这个故事吗？也是因为饥饿，那一位为了他的孙子去偷面包的老奶奶触犯了法律。偷东西当然要被惩罚啊，如果不惩罚，法律的尊严何在？公义何在？但是那位老奶奶她付不起10美金的处罚啊。老奶奶说，如果我有10美金，我哪会去偷面包呢？但是如果你们拘役我10天，我那3个孙子在我坐牢的时候会饿死。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又可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义？这时候从旁听席上站起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啊，他向老奶奶鞠了一躬啊，对那个老奶奶说，你要接受这10美元的处罚，因为那是公正的判决。不过他说完以后，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10美元，对在场的人说，我是纽约市的市长，法官刚才做了法律上公正的判决，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老祖母要去偷面包来喂养他的孙子这样的一个城市负上我们的责任。他说，我愿意替这个老奶奶付这10美元的处罚，你们能做什么？这个时候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地起立，每一个人都拿出了一些钱给了那个老奶奶，连那个法官也不例外。那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付得起代价？我想如果被这一次的冠状的这个病毒感染啊，它的死亡率可能是2%，或者现在更多4%，据听说意大利这个已经好像达到了7%甚至8%啊这样的死亡率。但是我们要知道，犯罪的死亡率是100%，因为罪的工价 就是死。我们付得起这样的大的处罚吗？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得起，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用自己的宝血为我们付上了我们付不起的代价，他用自己的生命将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因着信他而被白白的称为义，而被判无罪释放，而得到那永生，那是何等大的恩典。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说说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对无罪又饥又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从神那里会得到帮助。同样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样的一段话，就是前面的这四福。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已经在天国里的百姓，我们是邻里贫穷的。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被安慰的子民，我们是哀恸的。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承受地土承受产业的百姓，我们是温柔的。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得饱足的子民，我们是对义饥渴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你，求你让我们的心有饥渴慕义，你亲自用你自己来吸引我，让我们可以紧紧的跟随你，远离罪恶，喜欢公义。求你也在这个疫情蔓延的特别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不远离你，赐给我们每一天有亲近你的时间，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恳求主让这疫情快快的过去，我们可以早日的回到教会，回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